好成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6月25号礼拜五早上8:30，我是尤廷浩，大家早安。一早我们来跟各位分为三个专题来回顾一下这个礼拜过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个部分，我们针对美国股市在昨天标普纳指的创新高格局上，来跟各位做一些现在美国市况的一个分析。第二个部分，我们针对整体的油价的变化，油价目前见指新高，有许多的高盛研究员甚至在对赌说希望今年年底可以看到100块美元一桶，我们待会来分析一下这种状况出现的可能性大不大。最后呢，我们针对整体台湾 GDP 的一个调升，以及目前无薪假人数的暴增，来看这个两极化的现象。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被经济数据上的一个亮眼的数据给蒙蔽了，却并不明白虽然现在市场是82法则，台湾的 GDP 由那20%的企业主要来提供产值，但是80%的人口其实都是内需产业，无薪假的持续的扩增，政府该怎么因应呢？今天欢迎你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对我们今天内容特别的这个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可以持续的订阅我们的频道，帮我们的影片按个赞。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状况。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宣布说和参议院的跨党派小组达成基础建设的达成协议。经济乐观的一个浪潮推动之下，昨天基建股持续的大涨，道琼涨了300点，标普和纳指收红，接近 0.5%， 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纪录。那从政经消息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在周四的时候也公布了一项规模接近60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所以这项基础建设计划呢，跟我们当时所提出的的预判2.2兆，这个离的是有一段距离这个差不多只有1/4而已。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你就可以理解到这一次拜登为了尽早能够确定这一次的金额，所以他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让步。但是这项基础建设协议的通过也为美国创造了至少数百万个就业机会。那包括昨天联总会在周四盘后也宣布，所有美国23家大型的银行已经轻松的透过2021年的压力测试，所以会取消新冠疫情开始实施的库存股和股息派发的限制。也就是说目前，整体经济的一个复苏状况是非常非常良好的。我们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盘后的一个表现，标普这个500上涨24.65点，0.58%，收在4266点，创了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上涨98点，0.69%，收在13369点，也创了历史新高。道琼这个也在历史新高这个附近了啦。现在整体的一个动能也是从底部打底之后持续的向上，昨天上涨322点，0.95%，收在34196点。费半上涨56.58点，1.77%，收在3253点。这个资金的轮动还是非常明显的啦，各位也可以看到这张是道琼走势图目前道琼从六月初就开始一路的向下，现在打了一根这个Trading View 上面是大长黑了，但是从这个台股的角度它就是一根大长红，打底之后现在目前是稳步的一个向上。那么如果是从纳斯达克指数做观察的话，整个线型就非常之漂亮的，沿着5日线从5月中以来就一路的向上攻坚，所以现在整体的资金板块仍然往科技股的方向流，这个是跟台北股市相对起来比较不一样的情况。那欧美个股，随着疫苗施打率的提升，已经陆续解封了啦。目前五月份美国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当时我们讲到来到5%，所以尽管 CPI 已经创下了10年新高，市场一开始看到这项数据是非常担心通膨的一个疑虑。但是随着股市，持续的走高，加上整体联总会一下释放鸽派，一向释放鹰派的一个讯息，就说明了联总会正在测试股市的反应，联总会正在测试股市能否接受这种相对鹰派的言论，看起来市场是可以接受的。但昨天美国公布了上周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小幅回落到41.1万人，但是还是比预期还要来得高一点点所以仍然从就 就业状况来看的话，各位可以从图表更明显的清楚啊，这张图表啊是从08年以来的失业状况哦。那从2020年呢、啊、当时从3月4月开始暴增之后啊，持续的一个下调哦、啊、虽然现在啦基本上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已经不到这个42万人了、哦、但是还是比这个平均水平高很多、啊、所以有一种那种边际效用递缓的感觉、哦、就是好像现在不管怎么做这个就业人口也就这样子而已、哦、这个有机会我们在听友会做一个专题、啊、是关于退休人口的一个暴增、哦、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哦、我不知道是让人家这个看淡市场还是怎么样、哦、美国已经开始爆发退休潮了、啊、爆发退休潮了，所以到处都在缺工、啊、到处都在缺空、啊、那你一旦爆发退休潮就会炒作部分的一些土地资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退休嘛，可能往这个南部走啊，往佛罗里达州啊，那你佛罗里达州都是老人，对不对？那么这个把房价抬高之后，就把年轻族群给挤出去了嘛。那这个时候，年轻族群买不起房啊，然后也没办法在佛罗里达定居，那最终怎么样？最终佛罗里达的工资就必须提升嘛。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啦。那当然呢、哦、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各位就可以发现、哦、台北股市的状况就截然不同了。怎么说呢？劳动部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减班休息统计、哦、现在从本土疫情的冲击底下，内需逐渐、哦、内需产业的一个冲击开始显现了、哦、昨天实施人数哦，这个实施无薪假的人数、哦、已经达到了10229人、哦、实施家数是987家，光是单周就增加了3846人、哦、这是去年11月底以来的新高、哦、其中主要的集中产业都是住宿还有餐饮业、哦、无薪假暴增了接近两倍，毕竟3000人、哦、那么这个上升的速度、哦会随着三级警戒的延后持续的增加、啊、所以应该还会再增加一点点、哦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台湾的状况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哦、刚才讲到、哦、台湾的产值是82法则，主要有两成的电子产业来进行带动，但是剩下的八成虽然不是主要的产值来源、哦，但是它的就业人口数是最多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一个现象啦。先跟各位讲一下、啊、待会我们要从台湾经济面、啊、做一 个更细入的一个观察。好，我们先回答几个观众朋友的提问、啊啊、今天礼拜五啦、啊、所以我们尽量、啊、把过去几天观众朋友、啊、特别来私讯的几个问题、哦啊、我们挑出几个来做探讨、啊、没有挑到你的你也不要太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哦、他为了问一个问题、哦、问得非常的深入、啊、那写了两段也不好意思不回答、哦啊、第一个问题是 Nino 蔡询问、哦、说想请问为什么过度自信、哦、在这个知识类啊或者考试啊选拔当中啊这个不常见，但是在金融领域当中啊很容易看到过度自信的人呢啊，这个是有原因的、哦、基本上哦，比如说你在赌博上哦，大家就不容易过度的自信啊，比如说你去赌博啊不容易过度自信，但是如果你把赌博包装成投资，大家就会自信了。第一点呢、啊、你亏了钱啊你会觉得你是市场不行，那是因为这个庄家太坏、啊、那是因为有些上市公司造假、啊、有些主力故意骗我上船、啊、所以你是可以归因的。那考试哦、啊、你在高中考试、啊、大学考联考考试考不好、哦啊、你很难去怪其他人，对吧？你很难、哦啊、这个教育体制不行，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认真去考了，是吧？那第二点呢、哦，就是你损益上的一个这个不管是获利还是亏损、哦、它只是一个波动，是不是波动呢？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但到底是不是呢？只有时间才能够给你答案。所以有时候短期内你好像赚钱了，但是长期其实你是赔的。有时候长期你好像是赚钱的，但是短期内其实你会发现啊，你会有很大的心情的起伏。所以我觉得过度自信之所以很容易出现在这个金融领域，就是因为哦，在投资回报在短期内的投资和投资能力哦，就投资回报啊。在短期内给你的回报跟你的投资能力、哦、它往往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相关、啊、就跟你随便买一张万海、啊、前两个月买一张万海、哦啊、现在涨到这个天花板、哦、对不对？那、啊、你会想你到底是股神还是运气好，这很难去猜，对吧、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哦、那当然、哦、正当这个市场联总会、哦、这个鹰派抬头之时、啊、我们就要更仔细的去思考、哦、现在 在过去一段的侥幸的行情当中，我们是不是已经来到了终点呢？我们先从苹果股价来聊起哦。这位是我忘记是哪一位了，反正小编贴给我的，说想请问一下苹果目前整体的产业状况哦。我们把苹果股价图给调出来哦，各位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哦。苹果股价在5月12日打下了 波段低点哦，差不多是122块吧 ,122.25 美元左右哦。6月3号之后就一路向上了啦。那你可以知道啊，这个苹果的走势哦，从今年以来哦，这跟纳指差不多哦，就是呈现一个相对比较资金轮动到传产的一个阶段，所以相当是一个水平震荡的一个格局哦。但是哦，目前呢、哦，它已经来到134块多、哦。市场预估啦，今年 iPhone 的接单量会上看 1.5 亿只哦。所以包括 iPhone 13、哦、受到 5G 的换机潮，还有旧手机的淘汰周期哦，预估大概也会有9000万到1亿只，所以应该会比去年的一个量能、啊、大概还在多增加20%、啊、所以、不管是台湾股市的这个苹果概念股啊，还是说苹果本身啊，从现在周期角度来看哦、啊，今年看起来还是会有，尤其是这个暑假旺季快到了嘛，是有一波拉抬的啦。我们今天时间比较赶，没办法做更细节的一个分析哦，所以直接上乖离图啦。从这个日乖离图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苹果在过去一年当中啊，过去半年当中呢、啊，都是走一个水平震荡的格局啊，所以它并没有碰到一个极端区啊、它没有到一个极端值的乖离正12%，也没有到极端值的负12%。上一次的大幅修正、哦、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哦、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差不多是均值水平的状态底下，不便宜也不贵、啊、所以观众朋友自己做一些参考、哦、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哦、是关于原油价格的提问、哦、这个最近原油价格、哦、是持续的走高、哦、创了2年半的新高。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很好奇哦，妈，这一次美元升值，所有大宗资产都在跌，就只有原油在创新高，有点不可思议哦。最近哦，八月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哦、上升了22美分啊，0.3%啊，收在73.3块哦。八月份的布兰特原油啊、哦，也收在75块左右啊，这个是2018年10月份以来最高的收盘价、啊。所以这个全球通货膨胀来势汹汹哦。那昨天我才看到一篇报道，说美国的交易员哦，现在正在大宗商品市场上啊。的这个对赌啊，就赌的就是油价能不能在年底之前来到每桶100块美元哦。所以现在啊，很多华尔街的交易员哦，收购了包括布兰特原油还有西德州原油哦，在100美元左右的看涨期权啊，从2014年以来啊，一直没有突破这个100美元的一个里程碑。那我们从头来看哦，现在唱多者最多的就是高盛啊，这个高盛它是以世界第一投行的江湖地位哦，直接喊出了啊，这个是机构喊出的哦，机构直接喊出今年的平均油价会达到80美元一桶哦，哎，观众朋友，他讲的是平均油价，还不是最终目标价，这代表的是原油价格一定突破80，然后呢，经由加权平均之后呢，啊，因为现在是低于80的嘛，啊，加权平均之后，平均而言应该要是80美元一桶哦，所以现在引起哦石油期货投机的一个狂潮哦，近期石油期权也是交易量大增哦，那正常来讲哦，石油某种程度它也算是一个抵御通货膨胀的对冲工具啊。那么原油价格的走势、哦、它主要是看一些、供需相关、美元强弱和通胀之前的一个关系、哦、所以现在很尴尬的一个局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哦、就是原油价格明明跟美元指数应该要呈现反向相关，那美元这一次狂升，那石油在涨什么？在涨什么？最直接的原因呢、哦？从目前事后来推断呢、啊，事前可能也猜不透，但事后来推断呢、啊，就是原油价格的一个上涨啊，已经跟供给面没有大幅的冲击相关了啊、因为目前原油价格的上涨可能是来自于需求型的推动啊、这个是很多人所提出的一个观念啊、但是说说我的想法啊、刚才我讲的是高盛的想法，就是说这一波的原油的拉抬啊，你看啊、从上次最低点呢、原油价格一度来到负值哦。到现在一路的向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回档，到现在75美元左右，布兰特原油、哦、高盛的看法是，本来它是供给面的因素啊，就是从去年3月到可能今年年初的时候、哦、 是供给面出事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供给所造成原油的拉抬。那从今年开始呢，都是需求来带动它的通膨，需求来带动原油价格的上涨。那我的看法恰恰有一点这个不太一样啊，给各位做一些分享哦。因为本来在六月中六月底的时候，当时美国和伊朗有要做一个谈判的这个核协议。那现在来讲的话是暂停的，因为当时我跟各位应该是前几个月有做过推估嘛，如果这一次的协议谈成的话，那么全球的供应量就会增加啊。但是现在暂停了，你暂停了，当然供给面就不会持续的减少，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跟供给没关，跟需求有关，我恰恰觉得相反啊，这个需求的动能哦。本来就会复苏，但是你说可以复苏到可以站上历史新高价吗？我觉得不可能，它必须要来自于供给的一个大幅下降哦。所以哦，伊朗在过去几年当中啊，其实一直很受委屈啦，因为一直被美国这个下禁令嘛。那可能市面上到处都是这个漂浮的装船啊，就是装油的这个油轮哦，都漂浮在公海上，一直没办法进到西方国家啊。本来以为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哦，一旦通过之后哦，原油供给就会大幅的增加，没想到美国暂停了哦，美国暂停这一次的谈判了哦，所以我们没办法确定说这一次是美国直接为了页岩油的利益来进行停止谈判，还是说有更多的一个探讨空间哦。但是只要这个核协议哦，一旦通过啊，伊朗和美国的核协议一旦进行谈判，利多消息传出之后，油价必跌是迟早的事情啊，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了啊，所以供各位做一些参考。高盛的看法是，本来是供给出事，现在是需求拉动。那我的想法是，现在反而油价可以持续的拉抬，就是因为他把核协议给搁置了啊，这个是我最直接的一个想法。好。轻松一点聊完严肃的再聊一些轻松的。好，再看一下这小编提来的问题哦，是哪一位没有名字是不是？好，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请问浩哥会把投资理念运用到生活吗？要如何理解爱情分散投资？对于男人喜欢分散自己的爱情，女人应该把自己的爱情放在什么位置？是该及时止损，还是一起玩爱情游戏？观众朋友，我们是财经节目不是感情节目有人说了，你这样我就这样对讲对女生不公平哦好像是男人分散风险就可以掩饰他花心，好像也不对当然啦，这个有些人会说反正男生都花心，那不如找一个好看一点点的。你要知道，就男生分散爱情从长远角度来看他是因为基因繁衍的最大可能性，对吧？就是要到处播种嘛。如果男生没有这个特质，那可能人类就灭亡了。那女人也知道要分散风险，但是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分散的约束主要是女生她要养孩子，人类的孩子的成长周期非常的长，她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而且要借助父母的分工才能够完成所以男生会要求妻子不分散，是因为要保证我投了这么多的资源养的这个孩子是我自己的。那女人呢，要求丈夫不能分散，是为了要提防老公抚养的资源被稀释掉。所以现在有一些情况就出现变化了。第一个，这个可以做亲子鉴定嘛第二个有婚姻的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以确保这个抚养资源不会被稀释所以我觉得人性万年不变但是你看这个人类的这个物质文明一直在进步那对女生而言你没办法改变这个人性这男生难免就是有点花心但是呢，这个你能够把握自己做好自己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精神独立就算就会有人爱你了，好不好？就是你只要能够独立，就会有人爱你就算没人爱你，那你自己也过得挺好的，对不对？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刚刚有提一个财经问题，好不好？提一个财经问题，我们先聊一下台北股市好了。今天做今天的专题台北股市在昨天电子股转弱的一个迹象昨天航运股再度涨停所以航运股有点像那个，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九品芝麻官是九品芝麻官吗？就是那个方唐镜对不对？他 有一幕嘛，说。我过去了，我又跳回来了，我过去了，我又跳回来了，我又过去了对不对？然后就是这个航运股就这样所以你也看不出个所以然但是我跟各位讲现在美西航线的报价正在往下调所以要小心一下美西啦，那还是欧洲的航线但是你感觉好像航线的报价开始有一点变化了 啊，所以我们到时候要来从报价来跟各位做一些周期上的一些借鉴啊。但不管如何，从整个台北股市的角度，我昨天一度大涨了百点，最高来到17439哦，中场是上涨71点，收在17407哦。三大法人合计买超有70.98亿，外资连续两天来进行买超哦。那昨天特别的一个消息哦，反而不是在股市上的一个判断哦，因为这一波的不管是美国股市的操作，还是台北股市的操作，我们都已经给各位最具体的一个说明了，都在我们的网站的订阅制里面都有跟各位来做一些说明哦。我们今天要特别来探讨的是这一次标普全球平等在昨天发布的报告，考量到台湾出口的强劲哦，他把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从 4.2% 上调到 5.6% 哦，今年的通膨率也从 1.2% 上调到 1.4% 所以现在市场上最担心的反而不是台湾的基本面状况哦，现在市场上最担心的是，哇靠，台湾的通膨率怎么会这么低呀？现在这个标普全球等级也上调了今年的台湾通膨，但是是从 1.2% 上调到 1.4%， 就是低于 2% 某种程度都算通缩，怎么会在经济这么好的情况底下，通膨率居然上升的速度不够快？其实很直接的一个缘故就是台湾是一个输入性原物料经济体。什么意思？就台湾大部分的原物料的生产都是来自于外在的一个输出，外在的一个输入，本地是不生产任何的原物料的，所以你会看到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当原物料这个还没有实质的进口到台湾的时候，这个通膨率就不是特别的高，所以现在市场上最担心的就是下半年台湾的通膨率有没有可能突然飙升。这个飙升的原因就是因为输入性通膨，就是我国内的物价本来没那么贵是突然妈怎么进口的东西都这么贵的时候到时候就会体会到一个冲击所以台湾在基本面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这张图表是五月份出口的一个创新高值今年台湾的这个出口产值是非常非常之亮眼史上最亮眼的一年但是在下半年输入性通膨来袭的时候你就要看它的获利有没有可能被吃掉了，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当然第三季的上涨动能从台北股市基本面角度是在的所以如果台北股市在第三季回跌我一样跟各位讲过，不会是基本面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个美国股市自然的一个下调，可能跟台北股市的疫情也不会有太大相关了因为目前疫情冲击最大的都是内需产业，这个外销产业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影响今年五月份的出口数字表现是年增率 38.6% 史上最高是五月份在封城不是讲封城了，三级警戒底下台湾的资通产品的出口额创了历史新高。那当然第四季我们想通膨就会正式的影响到台湾制造业的一个获利情况了，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个最直接的关注那当然从央行的一个政策角度，各位可以看得到目前整体而言，在今年上半年通膨压力台湾没有那么大的情况底下，央行是维持利率水准不变而且持续的增加 M1 和 M2 的增速目前台湾的货币量仍然在增加当中给予了台湾整体的一个货币相对比较安稳的一个趋势。你要知道很多人看到说 M2 大幅的上升就要骂央行了就主贬不主升，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今年台币升值太严重了央行被迫要放出大量的新台币以确保台湾产业不会在汇差上受损太严重你要想看，从去年3月以来美元贬值了 10%对不对那台币要升多少所以你一定要尽可能的把汇差的一个波动性降低，它只好释出更多的一个台币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是我们从整个台湾的经济体看到的一个表现，就如同我们一开始标题所跟各位做的一些这个阐述就是市场上已经很明显的发生台湾经济两极化的现象，内需人口大量的失业大量的无薪假，但是台湾本身的经济的数据表现却是史上最亮眼的时候，所以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提供给各位好，有位观众朋友询问了这个股票市场的本质是吧股票市场的本质它是 这是跟前两天有一位陈小姐所做的提问嘛，她询问的是想请问浩哥说，我们在股票市场上做操作做交易本身对这个市场上产生了什么样真实的利益或者产值吗？就是股票市场它到底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零和市场，还是说它可以为这个社会多增加一份利益，多增加一份财富呢？我的想法是，股票市场它是财富的再分配市场啊，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买一个股票每股10块钱买入，明天以11块钱卖出，等于是创造1块钱的价值吗？你仔细想想好像也不是就是就算是价值投资，我从10块报到10000块，我真的有创造了9990块的价值吗？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价值是谁创造的？价值是那间企业的劳动者所创造的。那么我赚到这1块钱，我赚到这个9990块的这个交易的价差是怎么回事呢？它其实就是对于公司未来的盈利或者亏损的提前分配。就是你去预测公司会赚钱会获利的话，那么你的股价就会高于当下的价值嘛，高于这个价值的部分就是对于未来公司盈利的预先分配。那么如果你预测公司会亏损，股价就会低于当前的价值，那么低的部分就是对于公司亏损的预先分配所以你会发现呢，不管是对于未来公司的获利还是亏损它的预先分配其实跟劳动者没什么关系，就是股价上的变化是不影响这间企业的这个实质的大幅的一个前景的。那么到底影响什么呢？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其实股票交易是在那一刻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他决定要发行股权的时候达成的，就是公司发行的股票拿到了钱，其实这个产值就正式的结束了。因为当他拿到钱，然后投资者拿到股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完全变成了这个金融的一个借贷就是我让我的钱让你的企业可以效率化。但是从本质上第一次股权交易以后的交易都是财富的再分配都是财富的再分配，这个是我自己所相信的。所以你不要问我说我们投资股票有没有创造财富，我们不创造财富，我们是靠承担风险来创造自己的那份财富的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并没有把这个自己想的特别的伟大说我们成为了一家公司的股东怎么样，是有趣啦，但是其实对这个社会产值是有限的，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好，8点58分再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一位网友说，最近去买牛奶，看到家庭号就想到你，马上来看你直播，呵呵，谢谢你家庭号想到我是不是游艇号以前我本来准备去从政的，对，因为我叫游艇号嘛，有你在挺好的，我连 slogan 都想好了 OK 我想到我高中有一位同学他叫做涂熟丽，涂就是那个画画的那个涂，熟就是这个熟女的熟，丽就是美丽的丽，涂熟丽。后来高中毕业之后，他没有念大学他就去结婚了嫁给一个姓万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开玩笑嘛就冠夫姓嘛，我们都叫他万图俗丽这个笑话太冷了，连我自己都有点打一点冷战了。好，看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其他提问8点59分，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OK， 这个David 劝说转型的关系啦，很多网络商店就悄悄的出现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也是一种网络商店啊 OK， 这个黑温劝说有一天从台科大走到台大公馆附近好多店家都已经停业，不少人是面临潜在失业的风险我讲一个实在话对各位不要有政治批判但是这是我实在的一个想法我们刚刚看到无薪假已经飙破10000人了，无薪假本身是不列入失业人口这个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个很白痴的决定我记得是2008年还2007年当时这个也是大量的失业嘛当时有不小心录到吴敦义当时的副总统的一段话，就吴敦义就是好像在台下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悻悻然的讲，他说发明无薪假的这个人真的是天才。为什么他会这么讲因为无薪假竟然不列入失业人口，就不会给执政当局造成极大的压力，对吧？失业率不会因为无薪假大幅放升而提升，但是无薪假本身就是失业 对吧？无薪假本身就是失业啊，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就故意去创造一个名词，无薪假，无薪假就是没工作，就是没收入嘛。所以失业人口啊，不应该他未来或者现在有没有工作来确定，是他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确定嘛？这个是我发自内在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所有人都觉得台湾经济特别好，但是所有的内需产业人都死光了，这是很尴尬的一个局面。好，早上九点钟聊得比较沉痛我们一样下礼拜一持续的来为各位做一些早晨财经速解读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网站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符合你自己这个有兴趣的一些内容来做一些参考我们的听友会在7月3号礼拜六晚上8点会正式的展开报名，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点选报名那如果你想要直接报名接下来一年的会员资格你就可以听到接下来几季的听友会，而且呢里头会有其他的会员专属的内容，包括我公开资产部位的一个分配，各位可以参考看看，也会有各种的宏观经济数据报告以及专题影片针对我们在直播的内容做更深入的探讨我们直播讲了很多资产类别的一个分析大家一定会想清楚 想知道那我具体是怎么做操作的，有兴趣可以参加我们的年订阅制，提供给各位。礼拜一再见啦，拜拜。